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我是陈雅芳。今天继续跟你一起学习腓立比书里面的教训，就是建立同心合意的教会，来到第十三课。要建立教会有和谐合一的见证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就有神的帮助，是不是？好，那今天我们要一块儿继续的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这两节经文所讲到的就是如何建立和谐合一的教会。今天社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不讲别的，首先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家庭破碎，没有人喜欢家庭破碎吧？大家都喜欢一团和气嘛，是不是？家人彼此亲亲爱爱的，哇，你看多甜蜜啊。同样的，神的家也是一样，如果教会严重的分裂，那就没有人愿意到教会里面来了，因为教会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嘛，是不是？和谐合一并不是说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没有相同的意见，大家的意见不可以不同，但是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可以寻求合一啊，是不是？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了。那关于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经文呢，仍然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所以雅芳跟你再一次一块儿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次。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神赐给教会四方面的恩典，成为教会追求和谐合一的根基。这四方面的恩典就是：第一，劝勉；第二，安慰；第三，团契；第四，慈悲怜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方面，慈悲怜悯。说到慈悲怜悯呢，我们可能理解为是对有需要的人的一种爱心的表达。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他赐给教会和信徒有像他一样的爱心，然后呢，我们在爱心里面就可以去表达对人的真正的关心，并且是有实际的行动，在行动里面就产生了慈悲怜悯。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在诗篇145篇第8到第9节里面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呢，就发现以色列人常常顶撞神，背叛神，是吧？神在公义里面必定会处罚他们，但是神的怜悯慈爱却远远的超过了他的公义所带来的刑罚。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爱。在新约的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满有慈悲的神。当敌人要攻击耶稣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易的击杀敌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只是远远的避开了那些人。 有一回，耶稣在避开敌人的途中，看见了一个瞎眼的人，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停了下来，医治那个瞎子。另外有一次，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求耶稣医治他。当时长了大麻风的病人不可以住在城市或者是乡镇里面，只可以在那个荒郊野地的地方生存。他们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一切的支持，披头散发。一遇到人呢，就要先大声的嚷着我是不洁净的人，我是不洁净的人，因为他们长了大麻风。这样呢，大声的叫着是提醒别人不要靠近他们。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是多么的悲哀呀！他是一个根本死了不足惜的人，当时的人都厌恶他们，讨厌他们，恨他们，巴不得他们都死光了，一旦遇到了就远远的避开，因为他们是长了大麻风的人。但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主耶稣却伸出手来去抚摸这个病人，并且医治了他。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关于五饼二鱼的事，当时有很多人喜欢听耶稣的教导，这些个人从这个城市的四方八面都跑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就像是没有牧羊人的羊。耶稣就讲道教导他们。到了黄昏了，门徒呢就说，哎呦，这些人该各回各的家了，因为天晚了。他们是想让人群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家里面吃晚餐了。但是耶稣却担心这个时间已经太晚了，大家伙都挨饿了。于是找到了一个孩子，他带了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就用这一个孩子的粮食，用祷告变出了足够男性5000个人以上的人都可以吃饱。可见耶稣真的是满有怜悯的心，用爱去供应人们的需要。圣经教导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约翰一书3:16那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彰显了神最大的慈爱，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为弟兄舍命。圣经教导我们要从最容易的基础开始做，然后去帮助别人。当我们看见贫穷的人，不要塞住连续的心，反而要赶快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们身边可能有些人生活在贫穷艰难之中，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没有伸手去帮助他们，尽我们的力量，不管是在饮食方面或者在其他的方面呢？那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群弟兄姊妹成立了慈惠基金，定期的献出他们的金钱，支持一些在穷困偏远的地方，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上学的孩子。这些个弟兄姊妹还亲自带着他们的捐款和一些个物资到最穷困的地方，亲自交给当地有需要的人。那有很多人受到感动，就参与这些个探访的活动，他们彼此之间不管是送的还是接受的都深深的受到感动。真的，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关怀别人的弟兄姊妹，实践耶稣基督教导的慈悲怜悯。只有我们亲自去实践了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代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初期的教会很弱小，人数并不多，但是经过300多年之后，却征服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他们所依靠的只有两样，第一是教会以传福音为主，像保罗一样的到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是慈悲怜悯。在初期教会时代，基督徒慈悲怜悯的行动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第三世纪有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里面记载，那个时候呢，常常发生瘟疫。当时一有瘟疫呢，是没有药可以医的。有人感染了瘟疫之后，很多家人就会离开家，远离受感染的亲人，或者是把那些得了瘟疫的人呢丢到外头去。得了瘟疫的病人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光景呢就像当初耶稣那个时代长了大麻风的人一样，非常的可怜。但是在这种每个人都惧怕瘟疫的情况之下，竟然有一群人出去了，把那些被感染瘟疫的人抬回家里面去照顾。他们还去照顾那些被遗留在家里面被抛弃的那些个得了瘟疫的病人。当瘟疫的这个病情过去之后，整个城市的人都很想知道是哪些人是这样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助传染了瘟疫病的病人呢？后来发现，原来是信耶稣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所以很多人受到了感动，后来就到教会去，想认识、了解那些个基督徒。而那些基督徒就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初期教会流露出慈悲怜悯，荣耀了神的名，征服了罗马帝国。慈悲怜悯，为别人舍命，对人来说是很大的重担。要出钱帮助穷人，用行动帮助软弱的人也是重担。但是将来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问你一些神学道理，而是要审问我们有没有慈悲怜悯的行动。耶稣将来的审判要看我们有没有帮助那些个有需要的人。新约马太福音25:42-43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当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了，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牢里，你们不来看顾我。耶稣认为，我们没有照顾别人，就等于没有照顾他。我们爱主，就要爱主所爱的人。耶稣这些要求，很多人都把它看成重担。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重担，对我们生命是会有亏损的。有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个印度宣教士，他叫山达。有一次他要走很危险的山路，经过喜马拉雅山，跟他同行的是印度教的一个僧人。那个印度教的僧人很熟悉那些个山路。天快黑的时候，印度僧人就提醒山达，你要尽快赶路啊，如果日落之前没有能够到达庙宇，就会在路上冻死的。在赶路的这个半道上，忽然听见了有人求救的声音。 这个印度教的僧人认为那个人遇到了危险是他的命运，不用去救他了。还凭着经验建议山达，你要自保啊，千万不可以停下来呀，要继续赶路啊。而且呢，这个僧人呢说完了之后不理会山达，独自一个人就赶紧的走掉了。山达是一个基督徒，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一定要停下来去帮助那个人。终于他找到了那个因为受伤没办法走路的人。山达背着伤者很艰难的在那个崎岖不平又是非常冷的山路上不断的往前走。快走到所谓的庙宇的时候，山达发现路边有个雪堆。那个雪堆呢不像下雪堆积起来的，于是就走过去拨开了那个雪堆，看看是不是有人受伤被雪埋了。哈，一看真的是一具尸体。那个死了的人原来就是警告他不要停下来的印度教的僧人。他因为独自走，结果呢冷得冻死了。而山达因为身上背着那个受伤的人，虽然那个人是他的一个重担，但是两个人的体温却让他们两个都活下来了。由此可见，没有负担反而让我们的生命会产生危机。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像世界的潮流一样单单顾自己过生活，不关心四周围的人，这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危机。这样我们将来怎么样去面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审判呢？慈悲怜悯是教会和基督徒要彰显神爱的行动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顾自己啊，顾惜自己。如果教会能恢复到初期教会的模样，我们努力的传福音加上慈悲怜悯的行动跟传福音配合，那就会带来巨大的能力改变现在这个不可爱的时代了。弟兄姊妹，我跟你分享了教会和谐合一的四个根基：一、劝勉；二、安慰；三、团契；四、慈悲怜悯。在信仰上有两方面呢我们也要追求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节经文所说到的意念是指我们信仰确信些什么。我们不单要信仰意念相同，还要爱心相同来配合行动。今天这个信仰混乱的时代，我们要确信什么？综合圣经里面的教导，可以得到五个主要的确信。第一，圣经的权威。圣经是神的话语，确信圣经所教导的道德价值是最高超的，确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纯正无杂质的，神的话语是全备的。第二，基督的神圣，即为童贞女所生。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认为他只是比较一个高超的人，这是错的。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上，他与神同等。犹太人很难接受耶稣是神这个事实。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犹太人控告耶稣说他不能够在安息日治病的。耶稣回答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意思就是指神并没有停止工作。人有安息日，但是神是没有安息日的。如果神有休息的日子的话，那我们敬拜他就没有意义了。 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耶稣也是。耶稣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第三，基督代替我们人赎罪。神是公义的，我们犯了罪，不能当成无罪的，一定要遭受刑罚。耶稣来代替我们接受罪的一切刑罚，让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永生。第四，基督身体复活。耶稣基督不是肉身复活，拉撒路是肉身复活，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是荣耀的改变了的身体复活。将来我们复活也像耶稣这样的身体复活。第五，基督历史性的再来。耶稣基督会以荣耀的身体再来，结束我们世界上人的混乱，太多罪恶的历史，为我们建立千禧年的国度。我们要追求这五个确信，在我们的意念上要相同，并且追求爱心相同，以爱来配合确信。如果我们但有纯正的确信却没有爱心，那我们就是没有生命的正统派信仰的人。那耶稣基督呢，很少骂人，他骂的最多的最重的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个人是没有生命的所谓正统派。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每个星期禁食两天，他们的捐献呢也超过十分之一，但是在正确的信仰之外呢，对人却没有爱心。他们看不起外邦人，认为外邦人是神为地狱之火所预备的燃料。哇，你听过这样的事吗？他们看不起贫穷人，认为贫穷人是因为不爱神而得不到神的赐福了。相反的，他们却认为自己爱神，所以能得到神的赐福。因此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虚有其表。为什么呢？这个坟墓建造的再富丽堂皇，它里面埋的是死人呐，没有生命的。接着呢，我们要追求的是经文里面所讲的第三和第四点，就是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所谓一样的心思，就是同样的灵魂，在心灵里面是合一的。一样的意念呢，跟先前所提到的一样的信念不同，这是指我们应该有同一侍奉的目标。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有没有答案呢？那，教会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嘛，然后呢配合慈悲怜悯的行动。当教会以福音为主，以社会关怀为辅的时候，教会就有极大的震撼力，改变今天的社会，这个残缺不可爱的社会。这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看到的见证，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有美好的见证来震撼我们的社会。保罗用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要追求配合爱心的纯正的信仰，并且是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记住和学习这两节经文所教导给我们的，让我们同心合意的追求达到教会的和谐与合一。
白昼黑夜 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动乱，顺利或挫折，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
白昼黑夜抱住我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动乱，顺利或挫折，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寻求你，
寻求你，
必要寻见。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